第九卷，许多多，第56章。事先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我要像一个大人物那样，不慌不忙。实际上，我就是这么认为的。我在江湖上走动了这么久，见过世间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，自然不是从前的那个样子了。从前我觉得兰州是一座十分大的城市，现在就不这么看了。我走过的城市比兰州要大得多，和他们相比，兰州简直就算是一座小城市。我走在兰州里的时候，看见许多人走来走去，每个人的脸上表情得意，那意思在说兰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。我看到这样的表情，就忍不住在心里暗笑。当然，他们有这样的看法，也没有什么。我要是不走那么多的地方，我也会说这样的话。我这么想的时候，住在兰州的女人刘小美，身上的光亮就暗淡了一些，就像是她的光亮有一些转到我的身上了。我还找了一个理发馆，花了100元，让他们在我的头发上抹了许多油。我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，果然一派闪闪发光的气势。我十分满意。我就看到刘小美了，我以为她会变老，让我没有料到的是，刘小美看上去一点都没有变老。他甚至比以前更年轻了，他脸上的皮肤简直就跟一个少女那样粉嫩细滑，他身上的光亮不但没有暗淡，反而比以前更明亮。那光亮哗的一声就把我包围了，他身上毒药一样的气味比以前更强烈，他眼波流转，美目盼喜，说话的声音温柔甜蜜，就像是一把看不见的刀，顷刻间就划破了我的心脏。他鲜艳的就跟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一样，他甚至比那时候还美艳。一时间我又一次喘不上气儿来，汗水就像大雨那样从头上流下来。我在心里说，你可千万不能倒在地上，你已经是大人物了，不能跟从前一样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这样他就会笑话你。因此我就拼命地站在那里，双手紧紧地抓住柜台。刘小美认出我来了，因为我喘气的时候墨镜掉到了地上，她立刻跑过来把我扶到椅子上坐好，拿出毛巾让我擦去汗水，又给我倒了一杯热水。她说，原来是你呀。听得出他的生意十分欢快，并没有显得惊奇，就像他早就料到我有一天会回来一样。他看上去也在盼望我的回来，顿时我觉得十分欣慰。他扶着我的时候，他身体上的那股熟悉的气味让我迷醉，我觉得我快要像一颗糖那样融化了。老实说，我当时十分想抱住他的身体，我希望自己一直是这样昏迷的样子，这样他就会一直在我的身边了。但是我对自己的表现十分失望，这么久的时间过去，我见到他的时候依旧不能控制住自己的身体，这让我很是羞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要是一个和我一样的男人，你见到刘小美这样的女人会不会也是这样呢？我敢肯定，你一定是这样的。难道你还不会？你若不相信你是这个样子，只能证明你没有遇到刘小美这样的女人。这是世间伟大的爱情，充满了难以说得清楚的玄机。就算世界变成你根本不认识的样子，这一点却是不会变化的。就像我无论走到何处，无论见识到世间的何种气味，我仍旧不能忘记他的模样。 仍旧能够从人群中立刻辨得出他的气味。当然，我应该让他晓得，这个男人已经变化十分多了，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样子了。作为我最亲密的女人，他应该晓得我的变化。想到这里，我就镇定下来，我就不再有那种昏厥的感觉了。他的气味还是那么浓烈，但是我已经习惯了，就跟他迷人的气味本来就是我的一样。他当时就问我说，这些年到哪里去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他接着开玩笑说，还以为我遭遇不测，不在人世了。他说，你可不能就这样没了，你离开兰州的时候还欠了人家的房租，你得还那笔钱呢。看到他关切的神态，我心中十分感动。他和我说话的样子就像是我的女人，过去了这么久，他对我的感情还和从前一样。他虽然说起房租的事情，但我晓得他盼望着我回来不是为了那些钱，他不会在乎那点钱的。当然，为了表达我的感激，我打算给他付上10倍于房租的钱。说来话长，我说，要说我这些年的经历，恐怕3天3夜也说不完。刘小美笑了，她说，你就捡重要的说。对，我捡重要的说。于是我清一清嗓门，喝了几口热茶，坐在刘小美店里的一把藤椅上，开始舒舒服服地讲起这几年的遭遇。我说，这几年我走了很多地方，见到各种各样的人，遇到千奇百怪的事儿。这些地方，这些人和事儿，增加了我的见识。每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就会看见和原来的地方不一样的风景。每一个地方见到的人和事情都和原来见到的不同。世界真是十分的大，人在其中匆匆走动，简直就跟一只蚂蚁那样。可是世界再大，也总有一些东西是不能丢弃也不能改变的。比方说，我作为一个艺术家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我都会保持我艺术家的样子，无论他们如何算计我、嘲笑我、侮辱我，也无论我遭受多大的麻烦和困苦，我仍旧是一个艺术家。再大的世界，再荒唐的人和事儿，艺术家总是需要的吧。就算发生了地震、洪水、战争和瘟疫，人们也还是需要艺术家的吧。你一定是晓得这个道理的。有些东西也不会变。我最初离开洛镇的时候，每到一个地方，就会觉得比洛镇要大得多，每一个地方都比洛镇要好看、繁华。当我走了很多地方之后，就觉得从前的看法有时偏颇了。洛镇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相比，未必就小的不值得提起。相反，洛镇上的有些东西是其他地方没有的。你晓得的，无论世界如何变化，有些东西是变不了的。比方我作为艺术家的样子，还比方爱情。爱情。我本来想说我是因为爱情才回来的，我应该大胆地说出我的意思。他身上的香气不断涌现，越来越浓密，又让我有点喘不上气来。但是这时候，刘小美嫣然一笑，打断了我的话。刘小美说，这么多人生感悟啊，你就直接讲你到哪里去了，遇到什么人和什么事儿吧。我说好。于是我就清一清嗓子，喝了几口茶，坐在舒服的藤椅里，开始讲起我这些年的遭遇。我说，我离开金城，到了秦州，在秦州卖画，人们都称赞我的画，也挣了不少钱。不料有一天为人所骗，简直身无分文， 我自觉无颜面对你和导演徐百川，只好不辞而别。之后到了西安，西安是大城市，人们在大街上走动，十分拥挤，占满了每一条马路。我就觉得连个让我站立的地方都没有，有人看着我像是一个有钱的艺术家，就走过来骗我。我好不容易摆脱了他们的纠缠。那时候是冬天，下了十分大的雪，我穿的是单衣，四顾而茫然。忽天天不应，忽地地不灵，简直就要冻馁街头的样子。但我又一想，我是艺术家，不能因为这样的困苦而心生绝望。况且作为艺术家，遭受这样一点痛苦也不算什么。因此我就坚强起来，心想天无绝人之路，老天也不会随便让一个艺术家冻饿而死的。我就在地下通道里走来走去，考虑下一步怎么办。地道里比大街上暖和多了。有一天我遇到一个卖唱的歌手，他卖唱的样子给了我启发。我就想我可以卖画。西安是个大城市，古代还有很多艺术家，他们一定会买一个艺术家的画。我就在地下通道里卖起画来。可是还没有等我卖出一幅，城管来了。我在前面跑，他们在后面追，手里举着这么粗的棒子。我就到另一个地下通道里卖画。老实说，没有人买我的画。人们匆匆忙忙地走过去，都不想停下来看一眼我的画。我又去碑林街写春联，当时下了十分大的雪，一副对联还没写好，雪就把那些字儿全都埋掉了。天气十分冷，我的手不听我的使唤，就算我要一个不能再低的价格，对联也卖不出去。我这时就摆摊算命。我在好多地方都摆摊算命，你晓得的吧。我父亲留给我一册河洛图，上面讲的就是怎么算命的事儿。城市里的人都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都希望提前晓得，因此他们愿意算一算自己的命。只是那时候快要过春节，大雪飘飞，人人忙碌，算命的人也比平常少了很多。但我晓得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作为一个艺术家总会遇到转机。果然就有一个贵人来帮我了。每当我处于人生的困境，总会有贵人出现的。我遇见好多贵人，你也是我的贵人呀，你是我最大的贵人。刘小美这时候笑了，她说，你说的贵人都是女人吧，说说那个女人怎么帮你的。我说，我遇到的贵人也不都是女人，你晓得的，有些是男人，还有些是坏人。不过西安遇到的确实是一个女人，她真是一个好人。我先说别的事情，一会儿我再说说这个女人。刘小美听了我的话又笑了，她说，看不出来你还会卖关子。我说我没有卖关子，一会儿等我说完其他的事情，我一并说我遇到的女人。这时候店里来了两个人，他们买了一些宣纸，几只狼毫，几瓶易得格的墨汁。其中一个男人看上去跟刘小美比较熟的样子，一边说话一边拿眼睛看刘小美的胸，他还不怀好意的看我喝茶的样子，就像是我不应该坐在这里喝茶，而是他应该坐在这里。我没有理会他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两个男人离开了。刘小美这时接了一个电话，电话里似乎在说一件书画的事情。刘小美的神色看上去有一点不高兴，又有点焦急。我就问她，可有什么事情？她笑一笑说，没事儿。她说， 你接着讲吧。我说好。我就清一清嗓子，喝了几口茶，坐在藤椅里，舒舒服服地讲起我从前的事情。后来我就去了北京，北京真是十分大。没去的时候，我想象它很大，是兰州的三倍，西安的两倍。去了之后才晓得，它比兰州和西安不知大了多少倍。人到了那里，简直比蚂蚁还小。人就是那里的一粒灰尘，顷刻间就被淹没了。这么大的地方，就什么样的人都有了。有个举办大师杯大奖赛的人，就把我骗了。他晓得我是想快速出名，就说我的画如何如何好，我就把身上的钱全给他了。后来才晓得，他给我的证书一点用都没有。我于是到琉璃厂晃的。琉璃厂是个大地方，悬挂着十分多的古代先贤的字画。看到那些精妙之作，我顿时觉得在艺术家里，自己渺小如尘芥。但我又想，那些已经作古的书画大师，在活着之时，必定也是孤独、穷困的，正像我此时的模样一般。顿时，我就不觉得自己辛苦劳累了。我虽然落魄潦倒，但我气宇轩昂，谈吐不凡，立刻引起了别人的注意。有个琉璃厂的季老先生，火眼金睛，认定我是一个有抱负的艺术家。他待我如上宾，和我谈论书画之道。他说看我的作画笔法，必定出自古代高手的熏陶。我对他大为叹服，就忍不住告诉他我随身携带了一幅问道图。这幅画是我先祖留给我的。每当我凝神观看的时候，画中的人物、草木山川就会舞动起来。季老点头称赞说，凡先贤大师之作，都会令人手舞而足蹈，神游而魄动。等到我拿出问道图，季老果然是一副神魂颠倒之态。他连声赞赏这幅古画的精妙，他说这是世间少有的艺术精品。然后他问我，可曾晓得这幅古画的来历？我不免觉得惭愧，回答说不晓得它有什么来历。季老就沏了一壶上好的茶，跟我讲起问道图的来历。果然是一个人间的传奇。这幅古画不光见证了一个被世人遗忘的艺术家的命运，还见证了我的先祖们的兴衰荣辱。它简直就是一段完整的历史。顿时，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，热爱艺术不光是我个人的选择，还承担了我先祖的荣耀，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。这幅古画的来历，我过会儿给你说。这个十分复杂，我得理一理头绪，才能说得清楚。季老当时就说，他愿意出高价，买了这幅画。他出的价钱十分吸引我，但我考虑了一番，还是拒绝了。我祖上就这么一幅画，当然不能随便就这么卖掉的。可是我当时已经身无分文，我得吃饭，得在北京有个安身之地。我就跟着另一个人去画画。这个人叫老李，是一个在书画江湖混迹的人。他付我工钱，叫我画画，实际上就是临摹名家的画，然后他去卖掉。遇到那些不懂得鉴别的人，他就拿我的画当真迹卖。有些买画的人明明晓得这是假画，还是会买，因为他送给不懂画的人，他会给人家说这是花了大价钱买到的真迹。我不晓得老李赚了多少钱，我倒是给他画了不少。老实说，老李给我的工钱也不算少，在北京吃饭穿衣也够了。他有时还带我去高级的地方喝酒、唱歌、洗澡什么的。这个就不说了。那时我在想，也不能一直就这么给老李画画呀。我给他画的再多， 他付我再多工钱，那也是假画。作为艺术家，我得画自己的画，卖自己的画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